好，接下来继续来看出埃及记的第九课戒律啊，做一点简单回顾。那出埃及记呢主要做两件事情，把犹太人以色列人从埃及这块地方上带出来，然后呢再把他们带入上帝的公义当中，所以从埃及出来走旷野进入迦南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中需要带领人，就是摩西，神花了两个四十年预备他的知识，预备他的心智，亲自蒙召他，告诉他我要有一个任务叫你去做。那么摩西呢领受了这个任务去执行。那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要把一群人从一个地方带出来，经历了艰难万苦。那摩西呢经历了十大灾难才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那其中最后一个灾难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逾越节。那逾越节也变成了很多的其他民族的节日，我们的中国的春节其实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有兴趣听的话，我们可以去看看我们中国春节的来历，其实和犹太人的这个逾越节非常相近。那紧挨着呢就是神带领他们在绝境当中给他们开一条道路，他们过了红海。那过去以后呢就把埃及和以色列人这个应许地完全通过这条红海给它分开了，就让这些人从埃及过去的犹太人无法没有退路再返回去。那这时候他们的抱怨就开始了，一会儿抱怨没吃的，一会儿抱怨没水喝，一会儿抱怨没肉吃。总而言之，我们生活当中所要经历的吃喝拉撒的事他们都开始抱怨了。那上帝一一的去满足他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也树立了摩西在整个这个过程中的他的作用和他在居民当中的身份。上帝专门要把这个仆人呢树立成带领以色列的权威权柄人物。那紧挨着呢我们就会发现，上帝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叫西乃山。在这个地方呢，神要给他们有一个约定。那这个约定呢包括律法，你通过法律把以色列人和神子民呢绑在一起。那这个人在历史当中呢称为以色列人与上帝的婚礼，有点这样一个含义，就是通过这一条法律的把他们两个绑在一起。那其中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十条诫命，那就是我们上一堂跟大家说的。那十条诫命呢我们今天给大家简单回顾一下，我这天要经常记住，如果记不住的话我们大概简短的给大家说啊。第一条，真神，独一的真神。第二条，不可以为自己造偶像。第三条，要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条，当守安息日。第五条，孝敬父母。然后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婪，就这十条。那这十条呢被称为是摩西诫命，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以色列人的宪法，这是它是一个原则性的，它没有处罚条例。那我们今天呢来看以色列的这个律法当中的第二部分叫戒律。那这一部分呢是有处罚条款的，就是你干了这样的事儿，你就会有这样的后果。那前面的诫命就是不允许做，不允许做，不允许做，没说后果是什么，大家区分这两种的区别。所以在圣经当中经常以诫命、律例和典章这三个字三组词来呈现。那诫命呢就指的是摩西的十条诫命，那律例呢就指的这些刑法，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要看的。那还有一个典章呢，主要是和犹太人敬拜相关的一些条例规定。那这就是犹太律法的三大部分。那我们今天来看它的犹太律法。当我们谈到犹太戒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网上查一下，犹太戒律其实一共有613条。那这613条呢都是在西乃山上上帝告诉摩西的，摩西呢把它记录在摩西的五经里面。那后来的犹太拉比呢把它从犹太五经里面一条一条的把它总结列出来的。其中呢包括神职人员的职责、神职人员的特权、百姓平民百姓的地位、权利、义务、财产所有、债务处理、婚姻、家庭、卫生、风俗、起居、饮食、犯罪、刑法，包括审判机构、诉讼、劝谏、举善和善举和一些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等等。也就是说这613条几乎涵盖了犹太人的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律条款。那犹太 戒命呢，我们需要在读之前需要知道一点非常要重要的，违背犹太戒命是一种冒犯上帝的罪恶，必须受到惩罚，这个条件我们要放在这儿，否则的话我们读下去好像觉得无所谓，读读听听就好了，其实不是，犹太戒命如果你违背的话是对上帝的冒犯，是一种犯罪。那这个是犹太律法为啥它的地位那么高，在犹太人历史当中为啥一直传承到今天，就是因为这一条，因为它有绝对至高的权威，它是要受到惩罚的。那如果我们给它做一个分类的话，犹太的戒命大概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呢是训练式的，就是教训你不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那么第二呢是以禁令性的，就是你绝对不可以这么做，如果这么做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处罚条例。那一共呢有613条，其中训令呢有248条，其中禁令呢有365条。那这两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那248条呢，犹太人的历史说他们是人体骨骼的数量，那么365呢是人体肌肉的数量，那这个做今天的解剖学上看不一定这个数字那么吻合了啊，它是按照当时摩西时代人们对人体组织结构的理解而定下来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上帝的戒律管着你的骨骼，管着你的肌肉，它管着你整个人，大概就这个含义。所以你能看到犹太人其实很用心去总结去持守这些戒律。那我们对犹太戒律呢有一个基本的理解以后，然后我们来看圣经当中有哪些戒律。那第一方面，我们从21章开始读，看看奴隶，首先解决奴隶问题，因为奴隶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现象，就是富裕的家庭里面呢会买一些奴隶在他的家里去种地或者去做农活或者做家务，那在当时一个非常普遍存在的现象，所以我们不要和那个奴隶制度今天的奴隶制度混在一起，在那个时候如果善待奴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行为，那今天你说你有奴隶已经是很坏了，对吧？但那个时候善待奴隶就是一种好行为。我们开始读21章的第二节，说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就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那这句话你会看到说上帝其实蛮有怜悯的，在当时能够给奴隶得自由的时间限制，这是相当不容易一件事情。他说一个奴隶如果你买来的话，你只能用他六年，第七年他就要自由了，无论你当时花了多少钱他可以白白的出去。那下面注意条件，说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你说一个奴隶来一个奴隶去没事，他说如果他有妻室，而且妻子呢可以跟他一同去，你看上帝很够怜悯的吧，其实家事可以一起带着走。他说他的主人若给他妻子，他的妻子呢给他生了儿女，那妻子儿女呢要归给主人。他说如果这个奴隶的这个太太呢是主人给的，那他的这个太太和儿子都要归到主人的名下，那这个奴隶呢可以独自出去。下面再看，倘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那他的主人呢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在门框上，用锥子呢穿他的耳朵，那就是永远服侍他的主人。你会发现这一块条例里面呢讲的细节清非常清楚，他知道这个奴隶怎么来的，多长时间，有没有妻室，有没有儿女，如果有妻室儿女他是怎么样，妻室儿女是怎么样来的，然后说如果主人和这个仆人关系很好，仆人不愿意离开怎么办呢，在耳朵上穿一个孔，然后把他钉在那个门框上面钉一下，说我愿意终身服侍这个主人，那么这六年的期限就无效。那你能看到这些经文其实写的在当时来说非常的精细，关系到奴隶方面的问题，所以他这个指的是男性，他有期限有权利有公正性，那这是很重要的条款。好，那如果这个奴隶是女的呢，他说人若买女儿做婢女，卖女儿做婢女，那婢女呢就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主人选定她归自己，若不喜欢她就要许她赎身，主人既然用诡诈 待他，就没有权柄卖给外人。你看这里面对这个女性奴隶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规范，他说你一卖出去做奴仆的，那主人喜欢的话你就可以留下，他有赎身的这个权利，如果不喜欢呢，那你就赎出去，如果你诡诈待他，那你连卖出去的再卖的机会都没有了。他说主人若选定他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他无女儿，如果主人买这个奴婢给儿子做这个媳妇的话，那你就要待他像女儿一样，不能再待他像奴仆。如果要另娶一个，那这个女子的吃食衣物并好合的事不可缺少。那这想得多周到。但是如果你儿子以后又娶了一个太太，那你这个买回来的这个奴婢呢，就必须供养他的吃喝，供养他的衣服，而且好合的事也不能缺少。他说如果不向他行这三样事，他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出去。他说如果你不这么对待他的话，那这个奴婢他的身份就自由了，可以自由出去。所以你能看到卖女性作为奴婢的话是有条件，是有待遇，是有保障的，他给这个女孩有生活上的保障，不是说你买来你随性可以怎么样做都可以，不是这样，这是对奴隶的一个基本条款。那么下面的条款我们要认真读，犹太律法当中关于死刑的条款其实并不多，那这地方列了几个有死刑的条款啊，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致死啊，打人偿命，就是杀人偿命，这句话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犹太律法也是一样，打人致死的必偿命。他说人若不是埋伏之杀人，那他是神交在他手中，他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那这地方设下这个地方指的什么呢？就是我们旧约圣经后来看到那个逃城，就是如果一个人他不是故意杀人，就埋伏杀人是故意的，那非埋伏杀人就意外伤害导致人性死亡的话，他说这个人呢可以逃到一个地方，可以避开杀人偿命这条律法。那我们后面的经文告诉我，这个城就叫逃城，就是非意外杀人或者非故意杀人的人呢，可以到逃城里去作为一个避难所避难起来。他说人以任意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这里谈那里去，也要把他捉回去杀了。他说如果你故意杀人的话，你逃到那个地方去也得把你抓回来，然后治为死罪。注意下面，打父母的必要治他死罪啊，这一条挺厉害吧。如果今天我们执行这一条的话，我们当中有几个人还可以活着的？请思想一下啊，打父母的要被治死，拐卖人口的要被治死，辱骂父母、咒骂父母的要被治死。那这三条其实在我们中国的宪章当中是蛮严重的。打骂父母在中国现在也是一个不能说很普遍吧，也很常见的一个现象。拐卖人口，那在我们中国过去的这二三十年造成多少的悲剧。你说最近前一段那个女的拐卖妇呢，被这个执行枪决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很让人这个感到伤心的一些照片啊，就是这个把拐卖人口的人竟然没有任何悔过行为。你说辱骂咒骂父母的要被致死，那这三条在我们今天的中国宪章当中其实蛮严重的一个现象。但是你从犹太人里面看这条，总敬长辈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视的一条条款。这个指尊敬长辈呢，指的是晚辈对长辈，可以是行政上的，也可以是真正的有儿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那圣经对这个很看重，而且是死罪。再往前看，关于死伤条例，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者拳头打那个，而且不至于打死，不过躺卧在床，若他再能起来扶杖而出，那他就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偿，并要将他全然医好啊。这打架分得很细，如果两个人打架打完之后那个人动不了了，那就是严重了，如果那个人只是躺在床上过来就动起来了，那你赔偿补偿他的误工费就可以了。他说人若要供子打奴仆或者奴婢， 立刻死在他的手下，他要受刑罚。若过一天才死，那可以不受刑罚，因为是用钱买的。你看对奴隶呢，就很比较看到比较宽松一点，如果当时就打死了，那是要受罚的。如果过两天再死呢，他就不归入直接死亡这个范畴内，他说可以用钱来解决问题，不需要去受刑罚。他说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用的妇人，甚至堕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人总要按妇女的丈夫所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定的受罚。这个就是我们上一堂课第一个姐妹提出来一个问题，关于流产和堕胎的问题。你会发现仔细读这段话啊，这段话呢，他说如果有人打斗和一个孕妇打斗，那导致孕妇堕这个流产的话，那这个妇人丈夫所要求的东西你都要满足。注意这有个条件，说没有别伤。那别伤指的是什么？那请问和妇女打斗导致流产的直接伤害是什么？直接伤害就是妇女流产，这个孩子的生命没有了。你会看到这些条款，它实际上的焦点不是在流产的这个孩子，而是在这个妇人。他说这个孩子流产了，这个已经成为事实，那你需要赔偿这个妇人的损失。如果有别伤，这个别伤指的啥意思？就是怀孕的这个孕妇本身受到其他的伤害的话，然后这个条款就不一样了。他说若有别伤，就要以命偿命，以也还也，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足还足，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我们经常读这段经文说以牙还牙，以也还也，但是我们忘掉了前面的条件。这个前面的条件是指的你导致孕妇流产并对孕妇带来人身伤害的话，才会有如此刻薄的法律，叫以也还也，以牙还牙。所以这个赔偿呢，不仅仅是你会看到这个焦点呢，它在于这个孕妇本身，而不在于那个孩子。这个是我们在读这些律法的时候非常小心的。所以这些条款呢，实际上不能用在这个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个人工流产这个范畴之内，因为它的焦点是照顾好怀孕的妇人，而没有把焦点放在孩子这个范围的。这是一个啊。那我们下来看另一条，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者奴婢的一只眼睛，那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自由。如果你把一个奴婢的眼睛打坏了，那他就该自由了。若打掉奴婢的一颗牙齿，那他因此这颗牙齿呢就可以得自由了。你会发现这个赔偿很有道理吧，这个算是比较轻的嘛。以前的奴隶主打奴隶也是挺普遍的，打坏一只眼睛这个人就自由了，打掉一颗牙齿这个人就自由了。所以这些条款倒是蛮人性化的。再往下看死伤，那么下面看看关于动物方面。他说牛若畜顶畜男人或者女人，总要用石头把牛打死。那时候我们养过动物的都知道，动物顶人这是很正常的，经常会发生。他说如果牛顶了男人女人把他顶死了，那牛要被打死，却不可吃他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那就说你把人家顶死了，顶伤了，那你这个牛等于说偿了这个命，这个牛要被杀掉，但是牛肉不能吃，这个主人就算没错。倘若那牛素来是顶畜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人，他竟不把牛拴着，以至于把男人女人全部给处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那牛主人呢也要被致死。你会发现这是两种条件，一种条件就是牛的主人不知道这个牛会顶人，所以呢没注意，是意外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你知道牛会经常顶人，而你不去管理好它，那牛的主人要担责，牛要被致死。他说若发他赎命的价银，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牛无论畜了人的儿子或者女儿，必照这个条例办理。牛若畜了奴仆和婢女，必将银子30舍克朗给他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那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就是人有责任管理好他所饲养的动物，不能因为说动物去伤害人，主人无罪，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知道动物会伤害人，而你不去管理，那主人是有罪，主人需要为此付出代价。再往下看，人若敞开井口，或瓦井不遮盖，有牛和驴掉在里边，那井主要拿钱赔偿本主人死，本主人，那死去的牲畜呢，要归还自己。就这个也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看，小时候经常挖井啊，或者挖一些旱井，就是里面放一些储备的东西，挖一些水井，就是里面会出水的。如果你不把盖子盖好，有人掉进去，这个牛羊掉进去了，那主人要赔偿，要赔偿你这个动物因此带来的损失。这人的牛如果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他们要卖的活牛平分价格，也要平分死牛。但是如果两个动物之间彼此干仗，一个把一个顶死了，那活下来的这个呢要被卖掉，那这个价格呢双方要平分。那这种分法也是挺有意思啊，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讲的是戒律，戒律有时候不一定有丰富的理由，说为什么一定这么做，我们只有这么做到后来，你才能慢慢知道说上帝实际上是有道理啊。他说，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顶人的富人的，那主人呢竟不把它拴住，他必要以牛还牛，死牛要归自己。那这个也是，你主人不去负责任管理好你自己的动物的话，要进行赔偿。那这是关于死伤方面。那下面呢，我们看看关于这个偷盗方面。说人若偷了牛，偷了羊，无论是宰了还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那这个赔偿比率是，看来价格越值钱的比例越高啊，五个牛赔一个牛，四个羊赔一个羊，就你若偷别人的东西的话，需要加四倍到五倍去赔偿。但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用他有流血的罪。就如果有一人挖洞来偷你别人的东西，你把他打死了，这算无罪。注意下面的话，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为流血的罪。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在外面看到一个人正在打劫，那如果太阳是亮的，也就是说你能看到这个人，你把他杀了，那这属于杀人罪，属于流血的罪。他说如果天黑你没看见把那人打死了，那这就算什么？算这个不算流血的罪。所以你看到这个也是蛮人性化的，就对待小偷，其实上帝也有他自己的怜悯的一方面。但如果你没注意，不小心把他杀了，也就算了。如果你看到了，你故意杀他，那这是要负担责任。他说：“贼若被拿，总要偿还；他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那你知道这个贼要被卖掉，也要偿还他所偷的东西，顶他所偷的物。若他所偷的，或者牛，或者驴，或者羊，仍在他手下活着，那他就要加倍的赔偿。哎，那如果你偷了一件东西，你卖变卖了，换成钱了，那你变卖的东西都要还给人家。如果现在还活着，还在你的手上，那你要加倍的赔偿。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呢，谈到一些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度方面的一些基本含义在里面。那什么叫正当防卫？就是保护你的利益，不要伤害到太多伤害到对方，这个叫正当防卫。那如果什么叫防卫过度，就你明知对方会因此而丧生而有意去这么做，那这个叫过度防卫。那你能看到一些基本的思路啊，但是它和我们今天的法律还是有一定的区别。那这是关于偷盗方面。我们再往下看实职和实责的问题。人若在田间或者蒲塘园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蒲塘园和蒲塘园上好的来赔偿。这一条其实也蛮让人喜欢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我们小时候老种地，那种地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会放自己的羊，那爸爸妈妈就会交代我们出去放羊的时候呢，经过别人的这个菜地也好，或者种的庄稼地也好，一定要把动物管好，不要把人家的庄稼给吃了或者损害了。那如果吃了损害的话，是要赔偿的。那这一条我们小时候就有这个规矩，所以人家你把人家的这个庄稼吃完以后，人家就会找父母来，
你父母就要给人家赔偿，按照一定的损失的大小给人家赔偿一部分劳工也好，或者是一部分现金也好。他说若点火烧焚烧荆棘以致别人的堆积的这个褐孔，在你的褐孔或者田园都被烧了，那点火的人必要赔偿。啊，这一条我想也是蛮现实的。就你自己点火本来目的不是要烧别人的东西，结果呢把人家都烧了，那你最后要进行赔偿。那直到我们回国去，你去旅游的时候，你去一个森林地方的旅游的时候，它里面有一条一定可以告诉你，严禁野火。如果你在那点着火的话，你要负责任。那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加州的大火烧的，有人说是有人故意放火，那这种故意放火呢都属于犯罪行为。那在摩西那个年代，如果这么做你要赔偿。那这个赔偿你觉得在当时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小额赔偿。那今天请问你要赔偿加州的火灾，你一个人能赔得起吗？根本是赔不起的。所以造成的损失往往是不可估量。但是在那个时代就告诉你，如果实质导致别人财产损失的话，需要赔偿。人若将银钱或者家具交付邻居看守，这物从那人的家里被偷了，若把贼找到了，贼要加倍赔偿。哎，那这个你像是，如果是我到你们家里去寄存一个东西，寄到你们家里以后，结果你给我弄丢了，他说如果偷的人找着了，那贼要加倍赔偿。如果贼没找着，那家主呢必要就近审判，要看他所拿原主的财物没有。但如果说我寄托在你那儿，你给我弄丢了，而也不知道谁拿走了，那你要负责任，因为我寄托到你那儿，你承担了这个责任，而最后导致这个东西丢失，那你是失职的，你需要为这个失职做出你的负起的责任来。其中有一点就要说，是不是这个人自己把他偷走了？说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什么过犯，或者为牛、为驴、为羊、为衣裳，或者为什么样失去职务，有一个人说这是我的，两造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的赔偿。他说如果这个案件里面有双方为这个事情争执不下的情况下，这时候需要有审判官的介入，那要尊重审判官的判决，审判官判谁有罪，谁就需要赔偿。那这里面没谈到一个公正的问题，当时的审判官是谁呢？就是上帝，服侍上帝的人就是当时的审判官，所以服侍上帝的人基本是公正的。那今天的法院呢，其实也基本上是公正的。那有个别不公正的案例，那就是违背诫命，按照诫命行事的话，应该是由公正来审判的。那你看到这些条例写得非常的细致啊。另一个实则案例，人若将驴、牛、羊或者别的牲畜交付给邻舍看守，牲畜或死或受伤或被赶去无人看见，那看守的人要凭着耶和华起誓，手里未曾拿邻居的物，本主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不必赔款，不必偿还。那这些其实我们小时候也经常遇到这个，就是说当有人把这个一个动物交付给你来看管的时候，那动物跑了你也不知道，最后丢掉了，如果也找不着，我也没拿，那怎么办呢？那就不必要赔偿了。他说牲畜若从看守的家里被偷去了，他就要赔还本主。但如果我交给你让你看，不是动物自己丢失了，而是被人偷去的话，那看顾的人有实质自责，需要赔偿。他说如果这个动物被野兽撕碎，看守的呢就要带来撕碎的这个动物残骸作为见证，那就不必赔偿。这些条例其实我们小时候都经历过。我们小时候放羊的时候呢，有时候两个小朋友之间放羊，我替你看一会儿，他替我看一会儿，然后我们就去贪玩，就出去玩去。等回来的时候发现有的小动物可能把羊给带走了，有的可能丢了，有的可能摔死了，那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你看我们当时的处理方法其实和这个圣经的条例非常相似，就是看这个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看你是实质呢还是自然发生的。如果是自然丢失，不必要赔偿；如果是被偷去了，你需要赔偿；如果被动物逮走了，那不需要赔偿。 下一个问责方面说，人若向邻舍借了什么，所借的或者受伤或死，那本主呢没有同在一处，借的人总要偿还。说如果是有人借了邻舍的东西，你借来之后呢，人家邻舍本人没在那儿，然后呢你出现这个损伤，你需要赔偿。他说如果主人同在一处就不必偿还。所以我们在借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借着用的时候呢，大家都在一起用，坏掉了那就不必偿还。那若是雇的就不必偿还，要是凭着这个雇价，就雇用的价格来就可以了。如果这个东西是本身就是雇来的，那就没必要了，因为你雇的时候已经出来这个价格。其实这里面包含着一个保险的思想，就是我既然从你那雇了一个东西，那我雇用的时候这个安全应该在你的这个保障里，雇用保障里面。那这个就是最早期的保险思想。就我们今天其实做事的时候也会问这个，你租车的时候呢，你租车的公司告诉你什么，你要买一个保险，这个保险呢就负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出差错你不用负责，就是相当于你雇用别人的东西，虽然还是最早期的一个保险思想的思维。那这些事情在我们日常当中呢经常会遇到，尤其是当我们在外面工作或者在租赁房间的时候呢，经常会发生。那我还发生过一次，我在美国工作期间，我曾经短暂的租过一个房间，那我用人家主人家的吸尘器，结果我用的时候吸尘器那个皮带给断掉，就烧掉，那这事情就发生了这个情况，就是主人在场，这东西坏掉，那你要不要给人家赔一个呢？那我最后给人家买了一条皮带装上去，装好就行了，那个并不贵。但是按照圣经条例，如果主人在场的话，无需赔偿。下面看诱接，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付聘礼娶她为妻。那这一条里面是保证当时女孩子的权利，就如果你引诱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然后与她这个行淫的话，你需要把她娶回来作为媳妇。那这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的话，长辈们也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如果你和人家女孩子有关系了，然后你又不要人家，这是不行的，你一定要用聘礼把人家娶回来。他说若女子的父亲绝不可将女儿嫁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如果人家父亲不同意嫁给你什么呢，你就要用金钱赔偿。赔偿的标准是什么？按照当时的聘礼来赔偿。那聘礼，我们小时候的聘礼是很简单的，几床被子啊什么就好，现在的聘礼就很多了，对吧？800万900万都有可能。那这个时候是根据时代不同，你会发现圣经很早就说这个出嫁女儿是以聘礼的，这个聘礼是一种，是对父母养育女儿的一种回报。再来看洁净方面的问题，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那这一条其实很严肃的，行邪术在上帝的面前被认为是死罪。那这个在我们中国也是比较猖獗的，无论是东西南北哪个地方都有行邪术的一些人。那这个地方指的是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第二条，凡与兽阴合的总要把她致死，这是第二条死罪，上帝不允许人与动物之间进行杂交。那这个是非常痛恨的。那下面我会读到关于同性互相交合也是上帝所禁止痛恨的。那禁忌既是别神的，不单单既是耶和华的，那人必被灭绝。就这个词用的是比较严厉的，在上帝所有的这个诫命当中，祭拜偶像和敬拜别神的惩罚是最严厉的。只要你祭祀别神，不是单单的祭祀耶和华，这个人必被灭绝。那其他的话语就是存活、处死等等。你说这用的是灭绝，灭绝这个词其实意思就是你没有任何生机了，彻底的把你断掉，那这个处罚是相当严厉的。下面我们看看上帝的一些怜悯条款，和怜悯相关的一些条款。他说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不可苦待孤儿寡妇，若是苦待他们， 他们向我哀求，我就听他们的哀求，并要发烈怒，要刀杀了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所以呢，不能虐待妻这个孤儿寡妇。所以你民中有贫穷的人，你要与他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放债向他取利。那就如果你遇上贫穷的人，你不可以这个向他取利，他已经很贫穷了。说你既拿邻舍的衣服当当头，必在日落以前归还给他，因他只有这一件当头，做当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你看这一条里边写的是，如果一个穷人用他的当头当点东西做一个紧急的事情，你到晚上要把当头还给他。不可诽谤神，也不可诽谤你的百姓的官长，你要从他庄稼中和谷物榨酒的时候榨出来的一个酒拿上献给他，不可迟疑。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于我，你牛羊头生的也是这样，七天当坐着当跟着母，第八天要归给我。那这条条例呢，在犹太历史当中历史悠久，头生的儿子归于耶和华，这个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得很清楚，上帝逾越节的时候杀的就是头生的所有的动物和人。那七天跟着母，第八天要归于他，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生一个儿子的话，那第八天要隔离，隔离就是归属于上帝。那隔离之前的七天呢，是跟着母亲一起走的。所以头生的要献给神。这是这些法律，你会发现这个条款里面呢，上帝亲自在执行。你在读其他的时候呢，都是通过审判官或者是通过其他的人来执行，那看这一条里面，上帝亲自在执行。所以你如果苦待孤儿寡妇，上帝要亲自出手；你如果不把当头还给那个当的人，上帝要亲自出手；你如果诽谤上帝、诽谤这个官长，那上帝要亲自出手。所以你能看到这几条条例里面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就是上帝要亲自出手主管这件事情。下面有关公正方面，不可随火散布谣言，那这些东西就是做这个假见证的，主要上帝所恨恶的，不可散布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枉做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增速的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取往正直，也不可在增速的事上偏护穷人。若遇见你仇敌的牛驴失了迷了路，总要牵回交给他；若看见恨你的人的驴被压卧在重托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托。不可在求人增速的事上取往正直，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故和有意的人，因为我必不以恶人为义。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你的眼睛变瞎，又能倾倒一人的话，跌倒一人的话。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人的心。所以这一段里面讲的全是关于正直、良善和廉洁、公义方面的事情。那这就是上帝在律法里面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好，我们再看一条，安息。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七年呢，你要叫地歇息，不可耕种，使你邻桌的穷人有吃的，他们剩下的野兽也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的婢女儿子寄居的都可以舒畅。那这段话你读完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上帝其实做了好多规定，强制性的规定，让这个地土可以有喘息的机会，让穷人可以有得食的机会，让人可以在上帝里面得到安息。所以他用六年土地一个农耕，六日人需要一个安息。所以上帝设这些呢，都是为人，让人好，让人可以让地土有安息的年份，让这个人有安息的日子，让牲畜甚至寄居的可以得到舒畅的生活。所以你会看到安息他上帝的心意是为了人好，他不是让限制人说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他是让人在神里面安静 修养。守节，他说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哪三次呢？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雅比月内定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谁也不可空手来朝见我，因为你是我这月出了埃及。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前节所种劳碌所得来的初熟植物。你要守收藏节，就是一切的男丁一年三次，就是这三次除酵节、收割节、收藏节的时候呢，要去朝见耶和华。那这上面出现的三个名字的节日呢，和我们平时讲的犹太人的节日呢，名字有点不一样。那我们跟大家对应起来，所谓的除酵节是什么呢？就是逾越节过去的那一周就叫除酵节，从正月的十五日开始。那收割节呢，就是逾越节之后的五十天，也就是五旬节，一般在三月六号。那收藏节呢，就是今天的犹太人的祝棚节，一般在七月的十五号左右。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节日，你会发现上帝在一年的最重要的时候要求人们纪念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的逾越节，要求人们纪念五十天以后他们得到的第一个丰收初熟的果子，要求他们纪念到秋收的时候呢得到丰收的收成祝棚节。这是上帝给这个犹太人的心意。下面他要谈到关于分别方面的事，不可将我的祭数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那这句话呢告诉我们说，不能把干净和不干净，把外邦人做的和犹太人做的混在一起。就游牧生活的传统里面，他是有时候继续用的这生物的血呢和有效的饼全部经常放在一起。他说你们不可，也不可将我节上的祭数的脂油留到早晨。这一点我们今天的人可能不太清楚啊。其实动物这个被杀以后啊，最容易坏的这个肉是哪一块啊？大家我们这个长辈们应该都知道，脂肪是最容易坏的。下面第二个最容易坏的就是关节里面的那个有骨头的那个肉，最不容易坏的就是那些后臀肉啥的，最不容易坏。所以你看他规定说脂肪不能留到第二天，因为很容易变坏变臭。而地里首先初熟植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中，这是属于神的。那这个表示说你送到那儿送一点初熟的就行了，这个其实不是只是要初熟的那一点，他说你初熟的送给他，你就知道后面熟了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神赐给你的，都是神属于神的然后给你的。他要让以色列人知道分别，知道感恩。最后一条，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那这一条呢好多的解读，人各不相同，但是我觉得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就是当时的迦南人是一种邪术。那他们怎么一种邪术，就是专门把羔羊的肉呢用羔母的奶去煮，煮完以后呢把它倒在这个庄稼的田园里面，作为一种邪术，说这样做将来这个我们就可以有很好的收成，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丰富的这个产出，是一种邪教行为。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上帝特别禁止以色列人这样做，所以你不能用外邦人的方式来污染你的生活，要做到分别为圣。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些条款很多，我们大家呢简单的念这么一遍，其实这些东西没有啥太多跟大家解释的，一读就懂。你会看在犹太的戒律，其实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让犹太人、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要分开，做一个不同的人，因为他们是祭祀的国度，他们是圣洁的国民。所谓祭祀的国度，就是他和上帝有关系，他们不停要向他们的上帝提出敬畏。你不能像那些外邦人一样整天是偶像一大堆，你要向耶和华神做一个祭祀的国度。那第二个目的就是让他们做一个圣洁的国民。那你既是属神的，那神是圣洁的，所以你必须要用圣洁的生活来在神的面前。这就是这些诫命它的主要的目的，在旧约当中就是让以色列人做一个和外邦人不同的民族，是一个祭祀的国度，是一个圣洁的国民。这就是诫命的主要目的。 我们今天呢课程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堂课给大家介绍那么怎么去和以色列人签约的问题啊。我们课程呢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大概